超越二的智慧。金刚经叹微，作者济群法师，演播人莲。在一万多卷汉传佛经中，《金刚经》是国人最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一。即使不是佛教徒，即使从未读过佛经，也往往由于这样那样的因缘听过这个经名，或听过其中某个偈颂、某句经文。其普及程度唯有同属般若系经典的《心经》可相提并论。那么《金刚经》到底说了些什么？为什么千百年来人们对它奉若圭臬，推崇备至？自《金刚经》传入汉地以来，从古德对它的著书论释，到今人对它的解读研究，可谓精彩纷呈。所以这次我们将从另一个角度切入，不是按经文依次解读，而是围绕经中关注的20个问题，开显本经蕴含的修行原理。诵过《金刚经》的学人应该有这个印象：经中的重复之处较多，尤其是初接触者难免心生疑惑，佛陀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说法？其实这种重复并不是完全雷同，而是关注了相似的问题，但在解说上有所侧重，从不同角度进行阐发。如果把握不住重点，我们就可能在修学本经时既有似曾相识之感，又有不甚了了之惑。基于此，我们特别把相似的问题编辑在一起，加以对比和说明。比如《金刚经》多处说到怎样看待佛身，可以32相见如来吗？也多处论及怎样理解说法，如来究竟有没有说法？透过这些对照，便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并掌握本经主要思想，进而在佛陀的引导下以般若智慧认识这些问题。序论。从般若经在佛教的地位说起，金刚经属于般若系经典，所以在正式讲述本经之前，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般若经在佛教中的地位。第一，从大乘三系看，近代的太虚法师和应顺法师把大乘佛教归纳为三系。一是性空唯名系，认为一切法的存在都是因缘和合的，不过是假名安立而已，其本质都是空性。阐述这一思想的经论主要是般若系经典，以及依般若经所造的论点，如龙树菩萨所造的大智度论、中论、十二门论，提婆菩萨所造的百论等。二是虚妄唯识系，侧重从妄识探讨人的心理现象，透过对80、51星所的解析，说明我们所认识的世界都是心识的作用和显现。换言之，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没有离开我们的认识。主要经论有《解身密境》，以及弥勒菩萨所造的《瑜伽师地论》，释金菩萨所造的《唯识30论》等。三是真常唯心系， 与虚妄唯识系相反，主要立足于真心探讨修行原理，认为众生本自具足圆满无缺的佛性，又称如来藏。这是觉悟成佛的潜质。主要经典有《涅槃经》《楞严经》《胜蛮经》等。在三系中，《般若经》属于性空唯明系。此外，也有将大乘佛教分为两系的观点，如义净三藏在《南海寄归传》中说：“所言大乘，一者瑜伽，二者中观。”如果归纳为两系，那么《金刚经》是属于中观的典籍。第二，从汉传佛教的判教看，佛教传入中国后，东晋慧远法师在庐山与道友共结连社，同修净业，被后人尊为净土宗初祖，这也是汉传佛教最早的宗派。随着经典的不断翻译和传播，至隋唐逐渐形成天台、三论、华严、唯识、禅、密、律、净八宗，其中有几个宗派和般若经关系密切，如吉藏法师创立的三论宗，就是以般若经为最高典籍，以中论、百论、十二门论建宗立派。此外，天台宗将佛陀的一代十教判设为藏、通、别、圆，其中以般若经为通教，通前通后，通化三机。所谓通前，是指它能接引二乘人进入大乘；通后，则是作为深入其他大乘经典的基础，比如学修《法华经》《华严经》《涅槃经》等。如果没有以缘起性空的正见为基础，就容易与如来藏的思想产生常见。禅宗最初传入时，达摩祖师以四卷《楞伽印心》，到了四祖道信，倡导弟子们诵念《摩诃般若波罗蜜》，五祖弘忍则直接让弟子们修学《金刚经》，至六祖慧能和《金刚经》更是因缘深厚，不可思议。最初，六祖就是因为听人诵念《金刚经》而发心修行。其后又听闻五祖解说《金刚经》，至因无所住而生起心开悟。整个六祖坛经就是建立在《金刚经》的基础上，为学人指明了最为快捷的顿悟路径。第三，从藏传佛教看，在藏传佛教中，格鲁派特别推崇《般若经》，以中观见为最高、最究竟了义的见地。至今，很多藏族家庭依然有供奉《般若经》的传统，其地位可见一斑。而宁玛派认为，佛陀说法有三转法轮，初转法轮侧重说有，如四谛、十二因缘、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；二转法轮侧重说空，说一切法是无自性空的，即般若法门；三转法轮又是说有，说一切众生有如来藏，所以他们称般若为中观，以如来藏建立的大圆满则是大中观。大中观要建立在中观基础上，以般若经的空性正见为基础，这个观点类似天台的判教，也是以般若为通教。由此可见，不论在印度佛教、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中， 般若经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